金正恩已经动身去俄罗斯，戴五毛挺俄事件升级。美国 G20 发起印欧经济走廊，评论话印中走势西升东降。热路官员去世五个月仍然主持工作，网友遭到跨省传唤。泽连斯基话乌克兰等得太耐先至发动反攻。3M 中国员工向中共官员行贿，被美国政府起诉。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2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在俄乌战争关键时刻，金正恩将会前往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韩国政府消息人士说，金正恩的专用列车已经在10号晚前往海参崴，预计最早在12号同普京会晤。大五毛组团挺俄高歌事件发酵，恐怕升级成更大的外交事件。YTN 广播公司引述韩国政府高级消息人士的说话表示，专用列车将会带金正恩前往北韩东北部和俄罗斯的边境，峰会可能在12或者13号举行。路透社报道，美韩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希望金正恩为俄罗斯补充炮弹和反坦克导弹，而金正恩就希望俄罗斯提供用于卫星和核动力潜艇的先进技术。美国问题专家蓝雪认为，北韩需要粮食，俄罗斯有粮食，但俄罗斯需要武器，这样金正恩用武器和俄罗斯换粮食，双方都是有利，所以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出现。但是一旦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这样西方国家必然在经济上会去制裁北韩，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北韩生产武器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只能够从中国来，就意味着下一步中俄和北韩三方和西方公开的军事对立。布鲁塞尔行政学院韩国事务主席帕尔多表示，北韩的支持将会使普京能够发动更长时间的战争，这样对欧洲来讲是个坏消息。资深传媒人庞中就认为，最近美国已经推出对被指控涉及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武器交易的三间实体进行了制裁。如果俄罗斯和北韩加强军工领域的合作，和金正恩供应俄罗斯火炮、无人机等武器，美欧将会采取更强烈的措施制裁北韩，因为涉及欧盟，特别是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关系，估计中共不敢直接出头力挺北韩和俄罗斯。据 Twitter 账号亚洲金融话，美国国会即将表决黑海安全法，一旦通过，美军将会在黑海部署军事特遣队，并设立黑海周边国家之间的军事总部，负责黑海地区的规划、战备、演习并协调军事行动。此前黑海被供应属于俄罗斯和土耳其，俄罗斯自认为黑海是自己的内海，而现在美国合法而且高调地进驻黑海。另外，近日黄方在俄罗斯屠杀乌克兰平民的废墟上演唱《黑秋莎》，引发众怒。乌克兰外交部已经启动对一行中国人的入境禁令。大陆社交平台上有关黄方的相关影片几乎全部消失。10号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去台湾交流演出，将会在9月11号起在台湾展开三场巡回演出。网友调侃话，乌克兰太识反击了，立场明确，态度鲜明。11号黄方、周小平、公关徐子君、中共电视评论员洪渊在莫斯科举行新闻发布会。黄方、周小平对俄罗斯媒体说，乌克兰是纳粹，马里乌波尔歌剧院是北约轰炸的。而在9号胡锡进发微博说，不赞成歌手黄方这样做，周小平这样赞，他们的个人行为和国家无关，俄乌战争中国政府奉行中立政策。10号周小平在微博反击胡锡进，还带上了司马南。独立学者邓律文表示，胡锡进和周小平因为黄方唱客秋莎而冲突起来，胡锡进和司马南亦都互别苗头了，左派舆论场的三大将分道扬镳。时评人秦鹏调侃，举国上下都是加速师。 南述认为，邹小平、王芳等人发出嘅呢一系列嘅言论，实际上系中共同俄罗斯同北韩形成反美同盟，中共嘅各方面努力嘅一部分，其实好难一步到位，因为呢一个体制之内嘅改革派以及中共社会都会有一定嘅反弹，中共需要一啲艺术界、学术界、工商界等等嘅名流同小粉红，互相配合拉动中国社会民间同俄罗斯、北韩、伊朗等等呢一啲国家之间嘅互动同融合。Twitter 账号亚洲评论认为，邹小平同王芳等人负责向欧美递刀，让欧美进一步同中国经济脱钩，必将带嚟严重嘅地缘政治后果。庞中亦都认为，佢哋嘅丑行可能会好似卢沙野等外交事件一样发酵，引起美欧嘅反弹，将会以自食其果收场。美国总统拜登在 G20 峰会期间正式发起印欧经济走廊的倡议，联合印度、沙特、阿联酋、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家一同建设海陆经济走廊，通过大规模进行铁路和港口基建连接印度和波斯湾地区，以及波斯湾和欧洲地区。相关基建计划直接对中共的一带一路构成挑战，亦是在稍早时候，中共政府在金砖峰会期间寻求扩充成员，发展其国际联盟影响。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希望之声表示，中美两国在国际联盟方面存在角力，在美国发起的这一项倡导协议当中，印度可能会大放异彩。现在中共将金砖五国会议变成11国，以后可能还会将它操作成20多国，类似一个 G20 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这样这两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可能会走向对抗的情况。印度是两边都有，这一次在 G20 国际舞台的表现就很风光，然后习近平不来参加，看出来在国际政治的分量上，印度在上升，中国在下降。他表示，相比中共谈论的东升西降，相比而言，西边的印度反而在上升，东边的北京当局在下降，也都意味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印度总理莫迪的空间在扩大，习近平的空间在缩小。印度在继续崛起，他已经不只是四方安全对话的其中一方，就是美国、日本、澳洲、印度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正在逐步发展成亚洲版的北约，就是集体防卫机制。将来印度会变成经济走廊的一个操盘者，印度的地缘政治空间和地缘经济空间都会急剧上升。咁拜登主要的作为就是表达出发达国家开始关切落后国家的情况，要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措施来缓和他们的经济困难，然后让中共的一带一路亦都没办法发挥，没办法起作用。所以一方面，他比印度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可能要让印度进入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10号，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越南期间表示，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进入危机，地产暴雷和青年高失业率等问题对北京构成威胁，这样让习近平忙得不可开交，这个让中国的国力不如以前，导致当局没有足够的能力入侵台湾。吴家龙认为，拜登的发言有两个方面的用意，一个是拜登以中国内部的经济困难替中国找一个借口，找一个落台阶的空间，因为美国的技术水平要比中共军方高很多。从去年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中共要追踪佩洛西的飞机行踪，结果发现美国用了电子屏蔽，他的追踪的荧幕不管用，一片黑，包括辽宁舰在南海的时候停顿动不到，后来美国解除电子战之后，他才恢复行动，所以美国一再地利用各种场合，让共军明白他们的电子战惨败在美国手中，根本对美国没办法打。他指出，从网络情报的领域，美军亦都有应对的方式，就好似美国事先掌握乌克兰战争之前俄国军方的行动一样。此前有消息说，五角大楼准备在10月份公开关于中共军方的资料。吴家龙评论说，美国先公布了解放军的资料，再公布海军航空兵的资料，跟住落嚟可能潜舰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美国早就对中共解放军落手，让解放军难以正常发挥，所以拜登才会说中共已经失去入侵台湾的能力，但是用经济困难来掩盖真正的理由。 近日，一个安徽微信网友因为发文揭露江苏宜兴一个镇嘅书记饮酒死亡5个月之后，仲挂喺当地政府网站主持工作，遭到江苏省警方跨省传唤。有知情人士揭露，呢一个镇书记之前曾经感染新冠病毒，一直冇康复。9月8号，殡若宇云微信号发文揭示，今年4月6号晚上，宜兴市阳善生态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委员、太华镇党委书记吕旭明值班期间饮酒之后去世。时间过去5个多月了，他的名字、职务仲挂在当地的政府官网上，分工是主持全面工作，分管廉政建设工作。9月10号，同一个微信号再次发文话，只因为9月8号发布的内容，他被自称宜兴宣传部和公安的人跨省传唤。文章当中话，当日下午3点几，他接到安徽某市一个派出所杨警官的电话，让他去派出所配合宣传部门了解情况，作者拒绝。又有自称宜兴宣传部的赵某，要求他去派出所调查，话他发的贴文是一个谣言。之后仲有自称江苏宜兴公安局的万某打电话，话接到吕旭明家属报警，关于吕旭明的报道失实，有侮辱性情节。文章仲介绍，有知情人告知吕旭明在值班期间陪人饮酒，嗰日吕书记值班有公务接待，饮咗酒，人就唔喺度啦。今年过年之前佢亦都阳性，阳咗之后身体一直冇完全康复。知情者仲透露，官方冇发讣告，亦都冇出具正式文稿，只系喺镇里面嘅工作软件上发咗一个通知。对此，太华镇政府办公室嘅工作人员表示，吕旭明已经去世有几个月啦，但系因为正式嘅文件冇下发，所以官网嘅信息冇作更改。众所周知，中共一直掩盖新冠死亡嘅真实情况。自从去年12月，中共突然冇准备咁放开管控，死亡人数激增。为咗掩盖真实嘅死亡数字，中共各级各地民政部门停止发布每个月火葬场嘅火葬人数，同时中共亦都停止发布对各级官员同知名人士死亡嘅讣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等了太耐先至对俄罗斯发动反攻。他暗示基辅的西方盟友在武器交付方面一直让基辅等待。在9月10号，美国陆军参谋长米利发布言论说，在严寒天气阻碍反攻之前，乌克兰的反攻战斗只剩低不到30日。当被问及反攻进展如何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关注最终的结果，专注于从俄罗斯手中夺回领土。他说，在基辅等待西方武器的同时，俄军有时间埋设更多地雷并挖掘防御措施。我们等得太耐了，这个是真的。不过我们仍然感谢合作伙伴，感谢美国、欧盟和其他合作国，非常感谢拜登总统和国会。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等得太耐，他们埋下了地雷。然后当我们从合作伙伴的角度考虑，做好准备时，盟友决定对我们提供武器，但是决定并不意味着结果。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并没有在盟友宣布提供武器之后立即获得这些武器。他随后重申，赢得战争是乌克兰收复领土的唯一途径，并表示如果失败，俄军将可以攻击其他国家。他说，我们付出了最高的代价，这个是事实。他不希望向其他欧洲盟友谈论国家遭到敌军袭击的感觉，因为任何人都不想经历这些。米利将军表示，目前大概仲有30到45日的气候适合前线反攻，但是乌克兰没有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任务，冬季的严寒将会阻止反攻的步伐。同日，美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上将表示，乌克兰正在获胜，而俄国正在失败，因为俄军的目的是征服乌克兰并将它置于控制之下，这个永远亦都不会发生。当被问及天气的影响之时，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中将说，在寒冷潮湿的天气里面，战斗更加困难，但是战斗将会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访问了乌克兰，他表示该国在对抗俄国方面正在取得真正的进展。自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回了俄军占领的50%以上的领土，在持续的反攻当中，过去几个礼拜的进展有所加快。 喺疫情期间，跨国制造商 3M 公司以制造高质量 N95 口罩，跻身国家关键制造行业。9月11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声明指出， 3M 公司员工涉嫌向中共政府官员行贿的问题遭到处罚。相关案情凸显了美国企业对外国子公司控制松散导致腐败的风险。SEC 表示，在2018年，该公司在发现某些员工违反公司规则和道德政策来安排禁止的活动之后，对监管部门举报了这些行为。美国政府指控 3M 中国子公司的一名前营销经理和两家旅行社勾结，组织了24次针对中共国企官员的海外旅行。他们用微信制定行程，费用被归纳在 3M 的账簿和记录当中，伪装成合法的业务支出。根据联邦监管部门披露的消息，在2017年，该团队邀请十几名中共政府官员前往圣保罗，表面上是参加一个会议，实际上是为外国官员提供不当的福利。从2014年到2017年 ,3M 花费了近100万美元为中共医疗保健官员进行海外购物和观光旅行，目的是行贿诱使官员购买 3M 产品。这些活动得到了 3M 中国销售、营销和专业服务部门几名员工的协助，他们被伪装成教育活动，并且在短期内得到了回报，产生了至少350万美元的不当利益。因此 ,SEC 指控总部位于美国明州的 3M 违反海外反腐败法。对于相关指控， 3M 在上个月以650万美元的处罚金达成和解。3M 公司在声明当中说，获悉这个情况之后， 3M 立即向美国政府自我报告了这些事项，并全力配合其调查，未来将会加强内部控制，防止类似情况出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 3M 对涉事员工进行了纪律处分或者解雇，切断了和邀请中方官员的旅行社的联系，并进一步增强了其内部控制，包括对跨境资金转移活动的额外管制。由于该机构采取了重大补救措施， SEC 不会要求 3M 支付持续合规监控的费用。业界认为，这个消息对任何外企都是一个警告。明州大学法学院和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瓦纳表示，跨国公司面临的真正挑战之一是如何控制和管理外国子公司，如果松散管理，可能会付出丧失控制的代价。今日的报告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